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这个调整一下，声音还可以吧？谢谢婉君姊妹为我们大家读这段圣经，也谢谢新娘弟兄的祷告，愿主与我们同在。谢谢。应该可以吧？谢谢。如果从我受洗开始算的，今年是我受洗的信主的第15个年头。在这过去的15年前，我亲自经历的是一群从加州来的基督徒到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就是我念书的地方去传福音了。当时带队的人呢是吴博士，他也在休斯顿生活过。他给我们的那个小地方讲了很多关于福音的关于圣经的故事。我记得我是在最后一次才去教会，才去听他的信息。那他在最后的一次就是呼召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如果你信，今天愿意信的话，天上生命册上会有你的名字。我当时其实对圣经啊，对信福音啊都了解的是很少，但是我当时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当时就选择相信嘛，这是我当时的心态。所以说从我的个人的经历来讲呢，我是一个先信后来在学习为什么信的人，基督徒，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对，但是呢我也为此感谢上帝，因为后来看很多我当时的同学啊，到今天仍然没有信，我感谢神，我少走了很多的弯路。其实后来想想呢也有点后怕呀。为什么说后怕呢？如果当时是一个异端的人，讲异端的一个教会也说这同样的一句话，我该怎么办呢？我也会信吗？但是仔细一想，我记得当时其实那一对传福音的那些人，他们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们端庄圣洁也真诚，给我感觉就像天使一样。所以我回想起来，我当时已经受了神的感动，所以说特别愿意，也特别，他们也特别吸引我，非常愿意像他们一样。所以说我想起来罗马书12章10章15节有一句这样的经文，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做传福音的一个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神在用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一种美好的形象，其实就是主活在那些人的身上。我信主之后认识了很多的肢体，其实通过大家的交流啊，就知道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独特的信主的故事。大家如果看今天的题目的话，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信的故事。有的人告诉我，他是偶然中来到了教会，因着弟兄姊妹的帮助明白了福音，很自然地信了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的人告诉我呢，他是经历了很特别的事情，在人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来到了教会，经历了主的恩典，尝到了主恩的滋味，然后就归到了主的名下。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还有的人呢，是因为喜欢教会的氛围，并且愿意主动和基督徒讨论，去看看这些基督徒他们信的到底是什么。后来随着对圣经深入的了解，蒙了圣灵的感化，也自然也就信了主。我最初信主的时候，对圣经的认识了解几乎是零，虽然说后来在教会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很多圣经的知识，但那时候心里起初刚信的时候，心里还有很多的疑惑，感觉到圣经里的道理都很好，很难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我心里面想，如果完全照圣经所讲的话，会不会太吃亏呀？这是当时的想法。比方说腓立比书4章5节里边有一句这样的经文，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我就想过，这个社会不是讲究竞争的吗？如果是凡事都谦让，还能得到什么呢？弟兄姊妹，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想你们很快就明白我当时的处境，就是我心灵深处的挣扎。 说的直白一些，这挣扎是因为没有放下世界。希伯来书四章二节里面有一句这样的经文，其实就是描写我当时的心境。他说没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所以实际上自己的属灵生命跟不信主的人似乎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信仰和生活是脱节的。但是我却又对教会的事情很热心，我当时常常是提前去教会，给大家摆凳子，给大家摆圣经，吃完饭呢，星期五吃完饭呢，我主动去刷碗，这是我当时的做法。我似乎我有的时候还去跟牧师一起去探访去，我心里感觉到有一种归属感和甜美。显然在我生活的状态中呢，有一种矛盾，既喜悦在教会里面的感觉，又觉得需要靠自己奋斗。我心里甚至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太消极，这是过去的想法。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与我类似的挣扎，走过一个类似的心路历程。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容许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可能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这是我自己内心经历过的体会。我们很长，即使在信主后的很长时间，我们仍然会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都是从自己的经历感受为出发点去认识外面的事物，而且常常以自己的利益得失、心中自己所存的知识去标准来做判断，尽管我们也知道自己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么你也许会说，我这样做有错吗？当然没有啊，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拿买东西来做一个比喻，第一，我们要看这个东西是否需要，这就涉及到我们自己的利益嘛，对不对？第二呢，你会挑选，你看所买的东西是否质量好，这都是常识嘛，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知识去判断。类似的事情其实在生活中非常普遍，所以说呢，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也变得非常的实际，以至于凡事呢靠自己，凡事呢也为自己，甚至是信主也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所以不知不觉的仍然过着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这是一种实际，我们必须得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实际，来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属灵的信心。以前的北美华人教会，广东人比现在的大陆人多一些，他们流传的一句俗语叫什么呢？就是潮州人拉二胡啊，广东人知道这句话，自己顾自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潮州人他们的二胡是二弦，他们调音的时候就叽叽咕叽叽叽叽咕叽叽，就是这样。所以说在教会里面有一句这样的俗话，潮州人拉二胡，自己顾自己。其实很多牧者讲这句话，是因为我们人身上有普遍这样的特点，因为习惯自己顾自己。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有点走了，对不起的。另外，我们在生活里面还遇到一些难处，就说生活的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骗子太多。那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该相信谁呢？当我们把心交出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受骗。所以呢，有些人并不是所有的人会变得特别的相信自己，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多疑。虽然说口里说信主，但是一到生活的实际中，我们就会按着旧的生活习惯去行事为人，一直等到生活里似乎又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再思考信心的功课，然后再寻求神的帮助，这是常见的一种事情在教会里面。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感谢主，神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了一个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叫多马，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在西方的世界中呢，他也被称为多疑的多马。 多疑的多马 Doubting Thomas， 他的经历啊，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我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所以说我下一边的一个小主题的小标题就是使徒多马的故事，也是刚才我们读经里读的所经文里面所一篇很重要的信息。其实在圣经里边呢，没有记载主是怎样呼召多马的，但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里边都有使徒的名单，这个名单里面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使徒多马的名字。多马呢，就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知道，他又叫底托马。多马其实是希伯来语，底托马呢是希腊语，他的意思是双生子。在创世纪25章24节的地方，我们看到就说讲到利百加呀腹中怀了双生子，就是同一个字，就是可以知道就说多马其实有一个双生的弟弟啊哥哥啊或者姐姐妹妹的，他是双生子。所以说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多马的名字本身叫犹大，但是因为呢为了和卖主的犹大区别，所以说被称为多马，这是他名字的由来。约翰福音里面总共有三个地方记载的多马的发言。第一次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14节到16节，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的11章里面讲了什么样的信息？那是主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的7个神迹里面的最后一个。那个背景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让拉撒路死里复活的一件事情。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的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可是主耶稣却决定仍然去伯大尼。我们知道伯大尼离耶路撒冷非常近，去那个地方去拯救拉撒路。拉撒路其实已经死了4天了。当时那主在去之前对门徒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所以主其实去那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的，就是透过那件神迹让他的门徒知道他是谁。这是当时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我们记得当时使徒多马就说了他跟其他的门徒说的，他是这样讲，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是他当时的回应。他显然知道当时的那些犹太人想要杀他的主，所以说他不愿意去伯大尼，他很反对，他不相信能做什么，他知道去了之后就是去送死。这是当时多马的一个反应。所以说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当时多马的一个心态。所以说我们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我们知道使徒多马当时是经历主让主是主让拉撒路死里复活的，他当时是目击证人，他是第一见证人，他当时就在当时的环境里面。这是使徒多马所特别的经历。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圣经里面所记的其他的使徒的一些经历，非常不得了。在那3年多的时间里面呢，主耶稣基督其实也差遣他们出去去传福音，也医病也赶鬼。所以说从个人经历里面，这些人是不得了的经历。但是让我们直接思考的是，3年之后主要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真实的反应、真实的信心让我们很惊叹。那他的第二次发言，使徒多马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二次的发言呢，是记在约翰福音的14章1到6节。那个事情是在最后的晚餐上发生的。在最后的晚餐上，主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你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多马虽然口里称主耶稣基督为主，心里并不真的知道主究竟是谁。他真的不知道主究竟是谁，否则的话他不会说那样的话。使徒多马其实是门徒的一个代表，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在那跟随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这些门徒对主的认识还是不清楚，还是不清楚。可是他们虽然知道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临到世界的。这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从心里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们虽然整日整夜的跟主耶稣一起生活，但他们并不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圣经其实也有暗示，他们更愿意主耶稣基督成为像大卫那样的领袖，可以带领他们恢复以色列的王国，他们因而也可以成为居高位的人，这是他们当时的真实的心态。我们刚才所读的是多马的第三次发言，在约翰福音的20章记载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和跟随者的显现。上一次何医生给我们讲到的时候特别的提醒，主复活之后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那天晚上呢又向众门徒显现，不仅显现呢，而且也赐给他圣灵。这些信息都记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里面。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24节里边指得很清楚，在主耶稣第一次显现给门徒的时候，多马并没有和他们同在。有人就由此推测了，那多马是一个很孤僻的人，他很自我，他很孤僻。其实他是不是一个孤僻的人，我觉得并不十分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当那些门徒告诉他我们已经看见主了的时候，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右手探入他肋膀，我总是不信。所以说你看当时多马的反应，我非得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而且要拿指头去摸，拿手要伸到他肋膀的洞里，这是他当时的反应。他是一个绝对相信自己的人。主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十字架上的底下只有一个门徒，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多马并没有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多马对当时的细节非常的清楚，是手被钉，肋膀被扎，他都非常清楚，所以他知道主被钉死了，在他的心里面主早已经死了，人死了呢就不可能复活嘛。尽管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工，也是跟他一起在生活的3年多的值得信赖的弟兄是告诉他的这些信息，但是他仍然不相信，因为什么？他只相信他自己。尽管他曾亲眼见过主让拉撒路死里复活，他仍然不相信，因为他只信他自己。尽管主已经多次告诉门徒第三天要被杀，他将要被杀，第三天复活，这话对他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在马可福音的9章32节讲，门徒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所以说我们很清楚多马当时的一个信的状态。 其实我们想一想，以色列人对复活的概念并不成熟。当神让亚伯拉罕的把儿子以撒献上为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就顺服了神。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里面特别指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在旧约里面其实记载有三件死人复活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先知以利亚让撒拉法的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记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里面。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我的讲稿给你。第二件事情呢，是先知以利沙，也是以利亚的徒弟，使凶念妇人的儿子复活。这件事呢，记在列王记下四章的十八到三十七节里面。还有一件事呢，是在摩亚人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很慌张，就把一个死人随手一扔，扔在了谁的坟墓里面呢？以利沙的坟墓里面。结果当尸体碰见以利沙的骸骨的时候，那个尸体复活了。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记的一个三个信息。第三个信息呢，记载是列王记下十三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有很清楚的记载。所以说，以犹太人对圣经的了解的话，他们应该复活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不是非常清楚。即便是他跟随主的三年的期间呢，他们至少还另外看见过其他两个神迹。一个是呢，主让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这是在路加福音的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记载。还有一件呢，是什么呢？是主让拿因城的寡妇让他的独生子死里复活，这是在路加福音的七章十一到十七节。那刚才我们所提醒的就是主也让拉撒路死里复活，这是在新约里边他们亲身经历主至少是三件。其实如果我们再往后边看的话，在使徒行传里边，使徒也有经历过，至少经历过两个让死人复活的事情。一个是使徒彼得让多加那个女儿，所以说大比大，大比大，我吩咐你起来。大家可能记得这句话，这是彼得当时信主之后去传福音所经历的神在他身上的一些工作，他具备的能力，圣灵所赐给他的能力。还有一件事情是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在楼上听，在窗台上坐，然后就睡觉昏了，就跌下去了，他的名字叫牛腿骨。我没有仔细查那是使徒福音使徒行传的哪节经文，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看。所以说整个新旧约里面有讲九处，再加上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总共有九处啊，人死里复活的事情，但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特别。弟兄姊妹们，当圣灵感动使徒约翰记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他绝不是为了把多马放在一个审判台前，让今天的我们去审判他，让世人去审判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资格去审判他的。恰恰相反，因为神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就像多马一样，那样的自我，那样的软弱，所以圣经记得在八天之后呢，门徒包括多马在一起聚会，猜想他们一定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害怕，他们把门也关了。大家可以看刚才的经文，主突然临到了他们，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板，不要疑惑，总要信。你看主知道他讲过的话，因为主知道万人的心，神怜悯多马，以亲自的显现来消除他的疑惑，让他不再以自己为主。主告诫多马，也是今天的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其实最奇妙的是多马的回应，多马回应主，我的主，我的神。等到复活的主站在多马面前的时候，多马才真正的认识到他所跟随了三年多的耶稣基督是谁。 是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复活。我们今天这些没有见过主复活又信了主的人是非常有福的，这是主自己的话。使徒多马最后把福音传到了印度，甚至有印度的教会在诗歌中提及到他也把福音传到了我们中国。据说他最后是被印度的祭司用枪扎死的。你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可以查搜索一下百度的百科，里面比较有详细的信息。对，另外呢，我们中间如果你可以问的话，我建议你去问何医生。何医生在印度工作过，了解印度的2000年的基督教的教会史。我很幸运在米德兰工作的时候去的教会里面有一家印度人，一对年轻的夫妇，我们请他到我们家吃饭，谈起来信仰，他们也跟我们讲他们的见证。他说他们是使徒多马传福音的后代。他跟我们讲 We are born to be Christian， 我们生来就是基督徒。他是这样，所以说你从人类学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福音的历史。你从各边的历史考察的话，没有事情是这么的偶然。所以说我们知道复活的确据在我们心里。我下面要进入第三个部分，让复活的主在你心中成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帮助人明白主的死里复活。罗马书1:4说，按圣善的灵说，因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正是因为他的复活，当时的门徒才真正的知道他是谁。今天很多人不相信主耶稣死里复活，很多基督徒甚至糊涂到认为这个并不重要。即使他没有复活的话，自己也会相信基督教。理由是什么呢？基督教有这么多的好处啊！你要一直，他们把目光、眼光放在那些好处上。你要一直停留在这些好处上，所谓的好处上，你的生命怎么会成长？你这样讲是不是在夸耀你比别人更有信心呢？你岂不知道主的复活是以大能在显明他自己是谁吗？今天甚至有一些具有神学家头衔的人在宣称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是个什么样的神学家呢？他们恐怕把自己当作了神，在宣扬他自己的神学。在教会的初期也有人在怀疑，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4特别讲，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后来使徒保罗特别强调，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我们大家知道使徒保罗本来是一个迫害基督教的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主的呼召他变成了一个使徒。他的一生在传被钉十字架并且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直到生命的终了。教会的历史讲，使徒保罗被最后是被砍头而殉的，这是我们了解的教会的历史。所以说如果主没有复活的话，使徒保罗会不会这样做？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上其他的11门徒里边，只有使徒约翰活到90多岁为主做见证，最后写下了启示录。其他的10门徒，可能也包括后来他们选的接替犹大职分的马提亚，他你们可以在 Google 上可以搜索一下，就是看当时的11使徒，看那些使徒的结局。如果主不复活的话，有谁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舍掉呢？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再过4星期我们就要过复活节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 正是因为我们所相信所信的是复活的主，我们才会和他有活泼的生命关系。我在刚开始时讲，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不同的信的故事，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始于他，也忠于他。正如希伯来书12:2所写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哥林多后书13:5也教导我们，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有主住在我们心里。主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在哥林多的前后书5:5-7里面这样讲，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如果我们继续的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我们的信心就很难通过。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有没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你心里成型？这是在加拉太书4:19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常常提醒我们。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牧师就提醒大家，看有没有复活的主在你心里面成型。问问你自己，你心里边有没有神？回首过去，我们知道自己经历了丰丰富富的恩典，这信主之后的旅程其实也是一条恩典之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主，因为他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他的真实。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借着他的恩典，也因着他的真理，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我深信，当我们在地上积蓄的旅程快结束的时候，每个基督徒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书，这书中会有一个隐藏的主角和显露的配角，这显露的配角是我们自己，这隐藏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多多少少都有一颗争做主角的心。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角了。罗马书10:9是这样写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了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可见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心态。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2:20写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请问大家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你。正如使徒保罗所提醒的，如果你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愿复活的主在我们心中成型，使我们的信有根有基。求主用你的话洁净我们，赐我们智慧和悟性，能够明白偏离你的威胁，不叫我们做糊涂人，在你的恩典中罪有蒙恩却被恩，蒙召却轻忽。愿你用你的真理引导我们，使我们按你的真理而行。祷告祈求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